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七章第一节，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，这些来都是来检查的，就这些我们看到很多都不怀好意哈，是要来找耶稣的麻烦的，也不一定说不怀好意了，他们是宗教领袖，就要去检查宗教界的事。第二节，他们曾看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，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。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，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，从世上来若不洗俗也不吃饭，还有好些别的规矩，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。好，洗这些东西跟卫生没有关系，后来有没有连到卫生不知道，跟卫生没有关系，就是你从犹太人的观点一直想到这个俗圣是要分开的哈，神所拣选的，神所使用的是圣的，其他一般不认识他不在约里面的是俗的，那你没有办法不跟俗的接触，所以你就要去洗这些东西。第五节，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，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遗传用俗手吃饭呢？这遗传我们现在已经不大用了哈，这旧的中文就是传统啊，古人的传统，那么传留下，他要说遗传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的。这是一个规矩。那我们在讲这些时候，问题比你看到的还稍微复杂一点哈，就是遗传或者传统跟圣经的关系。我们华人教会很喜欢说我们是没有遗传的，天主教一大堆遗传，我们一切根据圣经，说这话是很厚脸皮的哈，因为第一个圣经很多也是遗传，就包括保罗说的，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别人领受，那个领受和传也都跟遗传的是一个字，就是神借着人把最有权威的话传下来，这也是有的，只是有的时候在人在接受这个传统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把它变质，这也是要小心的。所以你说我一切是靠圣经，这也是一种遗传，我们是反神学派的，我们是圣经派的，还是一个传统。我们高举圣经的权威那是真的，但是你口头上说一说我们不喜欢遗传，未必就真的高举圣经，你可能也是有自己的某一种遗传哈。那你说那什么是真正的高举圣经，什么是遗传呢？从我们今天来看啊，就是起码在主还没有再来的时候啊，这一直都有的一个可以说一个界限或一个标准，就是神要求我们的是内心。如果我们把上帝看作那位鉴察人心肠肺腑的神，就是不是只是在外面看一看，他是全能的神的话，那么我们把他的命令，把他的福音，把他的一切领受从心中领受，这个就是把它看成真的是上帝的话了。如果只是表面上的啊，这个我们只是外表上遵守呢，那就是一个遗传哈，就是我们始终还是强调内心的这个部分哈。就不可杀人这句话是遗传还是圣经上的话？也是遗传，也是圣经上的话。你把它想到这是全能上帝吩咐的，包括我们心灵都不可以恨恶，那你就没有把这句话当作遗传，还是把它当作神的话了哈。就是强调那个神在我们内心里面的工作。好，耶稣就责备法利赛人。第六节，耶稣说，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，如经上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好，你看嘴唇和心也是两个，一个是外面的声音，一个是里面的这个里面的态度哈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这个人的吩咐也好，道理也好，都可能是圣经上的话，也可能是 人的传统，就算是圣经上的话，你把它只是当做一个人的教导，然后你只是做给人看，那就不是在拜上帝了。第八节，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，居守人的遗传，啊，这句话就重了哈。如果我们不是心里敬畏上帝的话，那就只有，只有是，不仅是只有居守人的遗传被居守哈，就是死守，而且你是离弃了神的诫命，所以遵守把纯粹人的遗传或者甚至神的话当作人的遗传来讲，那个是离弃上帝的话。我们遵守上帝的话，不从心里来，遵行，那是离弃上帝的诫命啊，这很严重。那离弃上帝的诫命，那是犯十诫了哈。他再讲一次，第九节又说：“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，要守自己的遗传。”那个离弃、废弃可能是两个字，离弃还比较被动的，慢慢的。那个废弃好像是主动的，不要上帝的话，用自己的想法来代替了上帝，这些都从新的腐败开始。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，摩西说当孝敬父母，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，你们倒说，人若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，割耳板就是供奉的意思，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，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理，你们还做出许多这样的事哈。这我们也需要说明一下了哈。耶稣讲的或马可记的很有意思，摩西说，这不也是人吗？摩西说的不是人的遗传吗？就是这句话我们明明知道是神的话，但这句话呢也是神透过摩西所说的。那摩西说的如果不是摩西在圣经里说的，当然是神人的遗传，但是那个精神也可能符合神的话。那就算摩西在圣经里说的当孝敬父母，我们也说这个，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一句话，那咒骂父母的必咒诅必致死他，这恐怕也很多民族都有这些东西。所以这句话可以是神的话，也可以是人的遗传。那下面这个呢，同样可以是神的话，也可以是人的遗传，就你要孝敬父母啊，那么孝敬父母是正面的，咒骂父母要处死是负面的，就是都很严重。你说孝敬父母是很重要的，但你们却说，如果你已经把更重要的给了上帝，你就可以不给父母了。这个钱是要奉献给上帝的，所以就不给父母了。哎，各位，这我们又要想一想了。这我们在神学院可是常常碰到这个事啊，这个父母都嫌我嫌有些神学生，尤其父母不信主的话，你怎么不孝顺我呢？你们教会不教训孝顺我，不在世界上工作，跑到教会里去，跑到非洲去宣教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我应该做的孝顺，现在已经给了父母，给了上帝了。对啊，回答的就刚好是耶稣责备的一个。因此我们看这些事哈，就我们还是说，你要从外面的一些规矩做法来说的话，实在处处是陷阱，也就是搞不出一个道理来。他这样做，他到非洲去宣教，是真的借宣教，真的是去宣教，把自己献给上帝了，自己命都不顾了，还是他的确是逃避奉养父母的责任呢？那我们不要想说宣教士这个有点太大了，那平常很多这些事情啊，平常我听过不少丈夫讲，各位姐妹对不起啊，是的，我们上班这么忙，就是不想回家，就是实在不想跟老婆相处，所以在上班很忙。我听过好多人这样讲哈，当然颠倒过来的恐怕也有了哈。那如果耶稣听到就是说，你借口在上班而不奉养老婆啊，就你可以找很多理由嘛啊。我说我是岳飞，一笑作忠，是真的一笑，真的你忠国家吗？还是你不想笑？就人找一个很冠冕堂皇的事，其实是掩盖他另外一个见不得人的动机，这都有，这些都是没有把上帝的话当话。这些都是把别人或者自己的欲望 来当话，来废上帝的道。就各位，这些我们都很会做，我们都会，就是这是一种掩盖了哈。啊，那重点还是啊，你的心怎么样了？十四节，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：“你们都要听我的话，也要明白。”这都是在不着痕迹当中，耶稣露出他的重要。你们要听我的话哦，相对的，这里就是上帝的话的意思，那就不是人的话了。你们要听我的话哦，也不但要听，而且要明白哦。那当然，主要讲的是在这里这句话，耶稣所有话都是这样。十五节，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，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。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，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。我看这门徒也是很辛苦啊，他们都不懂耶稣在讲什么。那耶稣讲的很容易明白，但是又很难明白，因为以色列人一直有这个观念，就是跟现在的，我想义民在这里就可以讲更清楚了，跟现在很多那种保守的犹太人，或者跟现在很多保守的回教徒，甚至跟很多保守的基督徒有点像，就什么东西会污染你。那我们如果又照字面看，那又麻烦了。在耶稣讲的背景就是说，外面就是食物，外面就是菜场你买的东西，外面就其他的人呐、啊，你碰到的人呐、啊，你接触到的东西啊，你接触到包括利未记里面所写的那些肮脏的东西，你一碰到就不洁净了。这明明是圣经上的话嘛，但是耶稣讲就要把那个圣经上在旧约里讲的这个基本的意思讲出来，就是上帝看重的是你内心。那么撒迦男人的小孩，把我们在以斯拉记尼西米记看到，把自己的外邦的妻子小孩统统赶出去，很残酷的。我们已经在讲过，你不一定是要字面来做这些，就是要字面来做也可能完全错过了。重点是提醒你一件事情，警告你一件事，不要让你内心的信仰被你的小孩、你的邻居改变了或污染了，就是重点是这个。因此你住在一个最神圣的圣殿里面，你没有接触任何外邦人，你还是会被污染。对，外面进去的是不能污染你的。那这就跟犹太人讲的刚好相反，起码照字面来看是相反的。外面进去会污染你啊。那如果你看错了，你看错这段经文，你还是会看错。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一个无赖的年轻人会看这个，他在看那个色情网络，爸爸说不可以看，他说外面进去不能污染人。就你总可以讲理由嘛。他这个理由并不是说外面进去的不真的不能污染你，我们当然知道会污染你了，但是那个污染源根源是在你的内心。这就是基督教一直在讲的，我们是有罪的，不带外面的东西来污染。真麻烦的是你去污染别人来，就你的心思意念去污染别人，污秽别人。然后门徒来问，耶稣就责备了哈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？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，因为不是进入他的心，所以进入你的心，那就污染你了。那当然也是里应外合才可能进去。”耶稣，各位请注意，这里没有说他不注重卫生，没有注重说他反对饭前洗手，没有说他说东西吃下去脏的没关系就拉出来了。耶稣不是不懂得保健营养，只是那个是不是他在这里要讲的一个重点啊？耶稣讲的很幽默，就是因为进去的会出来，肮脏的东西进去会出来。那我们倒是觉得每个主日听到也是进去就出来啊，很快哈。所以耶稣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。哦，哇，这句话跟保罗后来在罗马书和哥林多前书讲的一样，在洁净的人凡事都洁净，所以你的心是自由的，是圣洁的，是良善的，你就没有这些忌讳。当然我们那又牵涉到其他的事情，你没有忌讳，你自由，你为了不要让别人跌倒，有的事我们也不去做它啊。那个 从里面出来，这是最悲哀的一句话，但最真实的二十节，从人里面出来的，那才能污秽人们。所以国光石化、核能电厂啊，那都不能污染人。我们不是在支持这些东西，我们只是说，不管在拥护或支持里面，这些东西会产生问题，就是我们里面实在太污秽了，太贪婪了，太自私了。从里面出来就是这些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棒赌、骄傲、狂妄，这一切恶都从里面出来，而且能污秽人。当然是这样讲了，就讲到这里。如果我们再想一想，就是那这怎么办呢？我们怎么来清除？比那清除核电厂里面那个快要化掉熔料棒还要难清除了。就真的清除就没办法清除。你清除是要去掉那些辐射，但你要清除你会受到那些辐射。我们要清除我们心里的罪，我们在清除的时候就把那个罪加重了。所以这简单当说都是恩典了，不过在这里他没有直接的讲。可能你这段话里面重要的话是十四节，你要听，要明白，你就洁净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扶持保守我们，让我们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，让我们也知道答案在哪里。问题的症结在我们不顾你，问题的答案在你看顾我们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